弟兄姊妹平安。机器呢永远都是不可靠的，只有我们上帝最可靠。今天呢我不能够在讲台上控制我的投影片，请楼上的同工来到帮手。你见我举起手指的时候呢，你就转 PowerPoint。希望听日呢就可以修复那个问题。今天呢我们来到呢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了。如果你記得上次李牧師在我們當中講那個題目的時候，大衛七個德勝的秘訣已經是撒母耳上的30章，即是說由那個片段來到這個片段，撒母耳記上還有31章，然後1、2、3、4中間有這麼長的片段才來到講撒母耳記的下第五章，講到大衛登基為王。我給今天的副題呢是一个德性的领袖。让我们一起听上帝说话的时候，我们再次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的话语就比蜜甘甜，你的言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使到耳人有智慧。天父上帝，求你给我们众人有渴慕你说话的心，求你帮助我们众人有受教的耳朵，叫讲的听的一同受感，一同受造就。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大卫登基作王，德胜的领袖。在上一次讲到大卫在洗格拉那个战役里面成功的抢回那些财物和家眷的时候，跟着发生了什么事呢？腓利士人在那段的日子里面越来越强大，腓利士人就跟扫罗来到去打仗交战。结果是怎样呢？撒母耳记31章上的记载就说扫罗和他三个仔都在阵上来到死亡了。那扫罗家是不是就灭亡呢？又不是，扫罗还有一个仔叫做伊斯波切。而当时扫罗家的元帅押尼尔就拥立了扫罗的这个仔伊斯波切来到去做王，继承扫罗家来到做王，而且将他带到去马哈念这个地方来到作以色列的王。为什么呢？因为扫罗原本统治的地方都被腓利士人占据了，他要离开自己可以管治的地方，过了约旦河东去到一个马哈念的地方来到继续的管治工作。而大卫亦都在这段时间里面呢被犹大人他自己支派的人来到去推举拥立他，在希伯伦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做王了。但他是犹大人拥立他做王呢，并未得到全以色列来到去拥立他做王。咁在这段日子里面发生什么事呢？撒母耳记下去到第三章咧，讲到他哋扫罗家和大卫家咧之间是有争战的，过了一段很长的日子。而看到那幅图画是点咧？大卫的家咧系逐渐兴盛，扫罗的家咧系日趋衰微，是此消彼长的局面。大家要想一想一样嘢啊！喺扫罗家死咗，扫罗自己死咗，同佢三个仔死咗。押尼尔这个元帅立伊斯波切来到做王的时候，其实伊斯波切基本上就好像一个傀儡一样，他名义上是一个皇帝，但实际掌权的是哪一个？是那个元帅押尼尔，因为他手执军权，有了兵力在手里面。当这个皇帝有一天见到押尼尔和扫罗的妃子来到去亲近的时候，伊斯波切就说他，你怎可以跟我老豆的妃子来到亲近呢？你估押尼尔听到是怎样呢？当然不老礼了，于是乎就闹回这个皇帝，闹到他是没声出的。那从那段日子开始，这个押尼尔知道我拥立这个皇帝伊斯波切都是养不熟的了，于是乎他起了一个念头，不如我去投诚大卫了。押尼尔做了一些功夫的，他先去找以色列众支派的长老来到谈这件事，不如 我哋去同心一意去同大卫立约，拥立佢嚟到去做王，系咁样发生。押尼尔就投诚大卫啦。但系事件又唔系咁简单喎。当押尼尔去到揾大卫，两个都倾得好掂嘅，就一言为定。咁咧就傾錯咗呢個和約，押尼爾正係要翻佢嘅國土嗰度去回報皇帝，去回報以色列眾支派嘅時候咧，就俾約押。約押係邊個呢？就係大衛嘅元帥嚟嘅，亦都係大衛嘅表兄弟嚟嘅。咁咧就喺途中咧用計引誘佢，話有密計傾嘅時候咧，就殺咗呢個押尼爾。好大件事啊！嗬，人哋落嚟同你傾和約嘅時候，你有乜可能喺嗰段時間去殺咗人哋個將軍咧？好大件事。咁跟住又有咩事喺掃羅家裏面發生咧？咁押尼爾呢個將軍呢個元帥手執軍權喺掃羅家呢個環境裏面被殺咗之後咧，政局開始動盪啦。嗰啲跟住啊，其他嘅將軍就起嚟做咩？有兩個將軍。就趁呢个伊斯波切咧，瞓紧觉嘅时候咧，就杀咗佢，割咗个头落嚟咧，就攞去俾大卫啦，嚟到献媚啦。咁扫罗家就从此点啊，冇皇帝啊。如果你睇翻嗰个圣经嘅时候，你会睇到扫罗家佢系冇咗个皇帝，冇咗个皇帝之后咧，陷入一个政治混乱、群龙无首嘅局面。如果我是一個以色列人，我是不在大衛的管治裏面，我會希望什麼？我希望有一個穩定的政局，我希望有一個英明的首領出來管治我們，以致呢我們能夠有平安的日子過。就是這樣的原因呢，以色列的眾支派就去到第五章第一節了，就來到希伯倫那裡擁立大衛，大衛就作全以色列的王。前因後果由31章到現在基本上是這樣。我們今天會集中看第五章，不過會涵蓋前面撒母耳記的1、2、3、4的章來說，在大衛登基作王這個歷程裡面，怎樣從他身上學到一些屬靈功課。我給我今天的講題是什麼呢？怎樣做一個德性的領袖呢？我們從大衛身上看到呢，他是能够冲破自我，展现出他领袖的特质。他是能够冲破敌人，令到四境来到平安。大家如果留心看你的经文的记叙，应该就是冲破自我行完之后，就讲他怎样攻打锡安的保障，是吗？我将他放在最后。为什么呢？其实呢，按住我哋去查考圣经嚟睇咧，应该个次序咧系大卫被高作王之后，跟住非利士人就犯境。当大卫制服咗非利士人，令到四境平安嘅时候，佢先至有时间空间嚟到去对内去征服耶路撒冷呢个地方，然后先至开始讲起王宫，然后先至讲佢咧继续生多啲仔嘅情况。應該是調轉的次序，所以我將它這樣擺。第二個段落呢，是講它衝破敵人和非利士人那兩場的戰役，以致它制服了非利士人呢，令到四境平安。當四境平安的時候，神亦都被它聚焦來到去衝破這個石安的保障，就是耶路撒冷它得到，然後它才認識到什麼是人生裡面真正的保障。让我们来到逐点逐点来到去看今天的课题。第一样东西，我们讲冲破自我。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按照我们的罪性，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我们总希望呢，人家呢跟我们自己那套。我总希望呢，人家去满足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呢中国人都有句说话是什么？以后人不为己呢，就天诛地灭。咁如果做一個神嘅子民，如果我哋屬上帝嘅人咧，我哋應該知道一樣嘢，我哋應該學習好似大衛咁嚟到能夠衝破自我，以神為中心，以滿足神嘅心意為我哋首要嘅生活嘅綱領，咁先可以成為一個合神心意嘅人。我哋試下睇下大衛點樣嚟到去衝破自我。 首先我们回到刚才那句的经文，究竟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去找大卫，和大卫讲了什么呢？第一样东西我想大家留心去看的，众支派是承认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一位。留心读第二节的经文后半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也曾对你说，他说你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要作以色列的领袖。这句说话讲出什么呢？原来以色列的众支派都看到一样东西，原来是神拣选大卫，神高立了大卫，以致神是要他来到做以色列的王，去牧养以色列的民，要做以色列的领袖。这句是出自什么？出自以色列众支派的口。那我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明白这个道理呢？如果你留心一点去读圣经，撒母耳高大卫的时候是在撒母耳上第十六章，是吗？撒母耳去高大卫的时候，扫罗知不知道？当然不知道，撒母耳都要静鸡鸡说献祭 去到耶西家来到高嘛。高大卫的时候，撒母耳高大卫的时候，在耶西的屋企，在他众子面前高大卫，应该有没有其他人啊？应该没有啊，就是说这件事应该是只是他耶西屋企撒母耳自己知道的。那怎样可以众以色列民都知道神是高了大卫呢？我相信要过了一段日子后来才出来，特别起码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呢，当扫罗死了，押尼尔来到拥立伊斯波设做王的时候，大卫同一时间登基做皇帝，不过他在这个希伯伦的地方，是犹大人拥立他做王。为什么犹大人这么大胆拥立大卫做王？我很相信在那段日子里面，大卫是受高这件事应该很清楚，在犹大人心目中已经知道，包括可能在以色列的众支派里面开始传开这件事。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件事呢？其实呢，当这个押尼尔这个元帅呢，代表扫罗家呢，去找以色列的众长老去谈偈的时候呢，就已经讲到这件事。特别当这个的押尼尔和这个伊斯波设产生摩擦的时候，他有句这样的说话，因为他在骂这个的皇帝，他说如果我不按着耶和华向大卫家所起誓应许的行，废去扫罗家的王国，去建立大卫的王位，使他统治以色列和犹大，从但到别士巴，愿神降罚押尼尔，重重地降罚他。这个说话是谁跟谁说呢？是押尼尔和他拥护的王伊斯波设来说的，骂到他呢，个皇帝不敢出声，如果我不是这样呢，就愿神重重降罚我。这个是讲出他的动机，为什么这个押尼尔要找大卫来到签和约。亦都在这句说话里面，我们看到原来在押尼尔已经很清楚神是拣选大卫，高立大卫。料想在这个过程里面跟众长老支派讲，他亦都在第十八节重复了类似的说话跟长老来到讲。那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里面都知道一个事实，是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一位。神所拣选还神所拣选，但是什么导致到以色列人觉得大卫是神拣选呢？我们又再看多些他讲的说话。众支派来到大卫面前希伯伦那里做什么呢？他拥抱大卫。为什么我用拥抱这个字呢？看看众支派怎么说。他说看啊，我们都是你的骨肉至亲。哇，为什么以色列众支派会这样跟大卫讲话呢？大卫是属于犹大支派的，我不是属于你那些。但是众支派来到就这样说，我们是自己人，我和你是骨肉。为什么认亲认戚呢？究竟是什么导致到以色列众支派这样来到大卫面前拥抱大卫呢？我们来到去留心去看看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在以色列人讲这番说话里面，他提到一些字，是提到大卫从前在他当中展现出他领袖那些的恩赐。神原来给了大卫有很多的恩赐的。从前你知道大卫一出场就什么？打死个巨人哥利亚，战胜非利士的巨人。 跟住神咧就让佢喺扫罗底下服役啦。吓，呢度咁讲嘅，从前扫罗作我王，我们嘅王嘅时候咧，领导以色列人行动嘅系边一个咧？咪就系大卫你咯。吓，以色列人咁样嚟到同佢讲，一路都系其实你带领紧以色列人嘅。我睇翻一啲旧嘅经文啦，喺撒母耳记上18章，当大卫出咗头，打败咗哥利亚之后咧，扫罗点啊？扫罗就揾咗佢做战士长。原来发觉咧，大卫调兵遣将都好叻嘅，佢无论去边度都咩啊，做事精明。佢做事精明到一个咩嘢地步咧？圣经话俾我哋听，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咩啊，无不喜悦。即系已经喺先前嘅日子里咧。他已经有很好的表现，很出色的表现，受到众民的爱戴。跟着来，我们也读到当大卫去打赢非利士人的时候，妇女唱歌，我们很记得这句转折点来的，扫罗就杀千千，大卫就杀万万。大卫被那时的妇女是歌颂他的功绩的。跟着扫罗也都放了个声气，叫大卫咧就话：如果边个人可以杀非利士人嘅，攞咗个羊皮翻嚟咧，我就将个女嫁俾你啊！咁结果呢样嘢又成就喎。咁大卫亦都做咗咩啊？王嘅女婿。咁种种嘅表现喺之前话俾我哋听咧，大卫已经受到爱戴，大卫已经尽显佢嘅领导嘅恩赐喺佢哋当中。但系除咗呢啲嘢之外咧，大卫最能够得到以色列人的心是什么呢？是他能够真正的冲破自我，他能够做到一个以善胜恶的地步，在他彰显他领袖的实质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怎样是一个领袖。最明显的，我们以前读到的两次机会，当扫罗追杀大卫的日子里面，有两段的经文是两次不同的经历。第一次就在一个山洞里，大卫就对跟随他的人说了，因为跟随他的人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入了来山洞里面，在你面前，你一刀插下去就解决了问题，以后就不用被人追杀，以后就不用那么凄凉了。大卫怎样答他身边的人？他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高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去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很强调是什么？扫罗是神拣选，是神的受高者。同样在撒母耳记上的26章，大卫有另外一次机会可以杀扫罗的时候，他亦都是这样回应：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高者。两次有机会去杀，去追杀他那个人，他都错过了这个机会。这个是大卫冲破自我，以善胜恶。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呢？因为他敬畏神，因为他认定是以神为中心才是他做人的宗旨，是他生活的标准。他能够冲破自我，尊重扫罗，认定扫罗是神拣选的受高者的时候，大卫就能够以善来到去胜恶。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大卫的特质。大卫不单止停在，没有停在杀扫罗那件事上报，你说一次两次的表现不可以作证的。不过中国人都有句说话是什么？路遥就知马力，日久就什么？见人心。你怎样看到大卫那种领袖那种实质呢？就因为他持续都能够彰显到这件事。好了，去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讲到哪里什么事了？扫罗已经死了。扫罗死了的时候，大卫是不是应该最开心的时候呢？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在撒母耳记的1:12，大卫做了什么呢？他们为了扫罗他的儿子约拿丹、耶和华的子民和以色列家的缘故，悲哀哭泣禁食直到晚上，因为他们已经怎样倒闭在刀下。原来圣经告诉我们，当大卫听到扫罗家全部灭亡的时候，他不是欢喜快乐，他不是开 party， 他是为他们来到哀哭，因为他看到在神的国里面少了一个领导，少了一个耶和华的受膏者。 他不单止为他哀悼，他为扫罗家、为约拿单写了一首哀歌，叫做公歌。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呢？他又吩咐他自己管治的犹大人做什么？去学这首歌，去教他们唱，教他们去拥戴这个灭亡的领袖扫罗，为扫罗家来到哀悼。你觉得是不是很难得？如果我做王，我是大卫管治我自己的希伯伦的时候，我其实是不是怕我的位置坐得稳不稳？但他不是想这件事，他还要作首歌来到去歌颂扫罗家，还要教自己的子民来到去唱那首歌。这个是什么心态呢？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大卫没有因为扫罗他的死而到去快乐，反而以色列全家失去了这个领袖来到哀哭，大卫却是作他这首歌来到去教导他子民，来到纪念扫罗家。看不看到大卫是能够冲破他自我，怎样来到以善胜恶呢？不单止这件事，跟着下来要发生的事更加大件事。正如我刚才在引言那里讲到，当亚尼尔要找大卫去谈判签和约的时候，联络到以色列的众长老，已经搞定了。亚尼尔回到 他的本土去跟以色列的长老交代的时候，在途中就被什么？被约押这个元帅来到去截杀了。为什么约押想杀他呢？刚才没讲到，你看回圣经第三章就知道了。原来有一次就是扫罗家这个亚尼尔的元帅跟约押大卫家两个元帅的军队呢对阵，他对阵是比试的，比武。为什么比武的过程里面呢？这个亚尼尔杀了约押的弟弟亚撒克，所以呢在约押呢就对亚尼尔无好感，怀恨在心，一路都想报仇。那么啱你来到耶路，你来到大卫那里要回去的时候，亚尼尔就扮有密事跟他倾偈，结果就是呢杀了这个以色列的元帅。这件事是一件很大的外交风波，你可以想到，如果有一个大使来你国家去谈判跟你谈和约，谈完人家都未回家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有什么后果？你想象一下，如果在美国跟北韩去谈判，派国务卿蓬佩奥去到那里，蓬佩奥未回到来被人割了的时候，你猜特朗普有什么反应呢？你猜美国有什么反应呢？好大件事啊！现在就是这样。大卫见到自己的将领没有授权去做这件事，做了这么恶毒的事，他有什么反应呢？他第一件事你看到呢，就要为亚尼尔举哀。为什么？大卫还要吩咐他这个元帅约押和他其他人一起去什么？来到去送殡。大卫对约押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人说，你们要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面前哀哭。我真的想不到有什么理由约押可以喊得出。你试一下想想，如果我是约押会是有什么感觉呢？不过皇帝叫你撕裂衣服在他面前哀哭，大卫知道约押做了的事是不对的，但是大卫仍然是以善胜恶的原则去帮助这个亚尼尔来举哀。圣经告诉我们，大卫王也走在什么棺木后面。你有没有想象得到一个外邦来的使节，皇帝站在后面一路送那副棺材一路喊的景象是怎样的呢？你试一下自己想想。他们就把亚尼尔埋葬在希伯伦，埋葬在当时大卫管治的首都，葬在那里。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是怎样？放声大哭，以致什么？众人都什么？都哭。大家都为以色列失去了一个元帅来到去哀哭。圣经又怎样讲呢？王又为亚尼尔作了哀歌，又好像第一章这么讲，为扫罗作公歌呢，亦都为亚尼尔作哀歌。王所作的一切他们都很什么？喜悦。他能够感染到他的百姓 带领到他人民呢，让人民看到什么是啱的事。这样他是一个德性的领袖，很重要的。他那一天就怎么样呢？众人和全以色列都知道，这个说话很重要，杀死押尼尔尼尔的儿子押尼尔不是出于谁？不是皇帝的诡计来的，人家下来谈判，你怎么可以杀了人呢？是约押私自去做。大卫以善胜恶，他化解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危机，成功了拆除了一个政治炸弹。如果他跟他的元帅约押比较是怎样呢？那个只是顾着自己，我要报仇，我要杀了他。他忘记了国家，忘记了族群的合一的重要性。大卫看不是这样，大卫看押尼尔的死亡是以色列少了一个元帅，以色列少了一个对外克敌的将领。看不看到，弟兄姊妹，大卫是以善胜恶，他能够冲破自我，以神为中心的一位领袖。我们除了看到大卫以善胜恶方面的领袖特质，其实大卫呢，在这些事情里面呢，他一直都伸张紧公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扫罗家处于弱势里面，没什么人可以为他伸张公义的时候，个个都是去踩扫罗家的时候，大卫就做什么呢？保护耶和华受高者的后人，为他伸张公义。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当扫罗死了之后，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就记载到，有个亚玛力人呢，就将扫罗那些的饰物拿了来告诉大卫听，嗱，我呢就杀了他了，想着可以拿什么？领功嘛。大卫怎么说啊？大卫在一章十六节就说，他你流人血的罪要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作证指控自己，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边个杀扫罗家的人？边个杀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点啊？大卫为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啊，嚟到去处决了杀扫罗的人啊！唔单止是呢一单啊，你即刻谂起边单啊？后面嗰单啊！啊，当呢、这个啊扫罗转变，当呢个嘅啊扫罗家咧陷入混乱的时候，即是亚尼尔被杀的元帅之后，其中两个将领就杀了伊斯波切。我们看看这段经文，他说把伊斯波切的头就带到去什么希伯伦见大卫，对王说，你的仇敌扫罗过去常常寻索你名嘛，看啊，这是他的儿子伊斯波切的头，即是头奉给大卫，挺开心啊，想着。他说今天耶和华在扫罗和他的后裔身上为我主我王报了仇了。哇，那两个将军挺开心啊，拿着伊斯波切的头献给大卫，他想着会怎样？今次得米了，怎知不是得米，是怎样？大卫就回答比六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的弟兄，就是这两个人，我指着那曾救赎我命脱离一切患难的永活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跟我报信，又是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其实是什么？我就捉住他，将他杀在洗格拉，这就是我给他作报好消息的报酬。那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大卫就说了，他何况恶人在义人的家里，他说这两个来献头的两个人把义人杀在床上，你睡着觉的时候无辜辜被你就杀了斩埋头，现在我怎不能从你手中追讨他流血的罪呢？在一个软弱无辜的人身上，居然被那两个下属的将领来杀了伊斯波切，是谁为他伸冤呢？是大卫为扫罗家伸冤。看不看到大卫的特质啊？好难得的这件事，我相信你和我都不容易去做到这件事。如果你是被人去攻击，被人去迫害的，而攻击迫害的那个人呢，是即是有人可以帮你除灭了，你应该怎么样？很开心的，但是他不是，你看到第三方面我们再看呢，就是呢大卫吩咐，讲埋嗰度先。大卫吩咐年轻人 就将佢杀咗啦，却把咩啊伊斯波设嘅头撞喺边度啊？又系撞喺希伯伦喎，撞喺边个旁边啊？撞喺押尼尔嘅墓，将佢哋摆埋一齐。咁样做唔单止为佢伸冤，亦都咧系好尊重扫罗家呢个嘅情况。弟兄姊妹，就系咁样样。第三方面，我哋睇到伸张公义嘅大卫系点样做咧？对于那些恶待扫罗家的人，大卫去处决了他。对于那些善待扫罗家的人，大卫又怎样？如果你看撒母耳记第二章，有一班人又是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列亚比人。原来当扫罗死了之后，是这些基列亚比人派些勇士去帮扫罗的尸体收了回来，来到好好地安葬。当大卫知道这件事之后，当大卫登基做王，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大卫就这样派使者去基列亚比跟这班人说，他于是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立了犹大大卫作王，统治犹大家。有人报告大卫说，埋葬扫罗的是谁呢？是基列亚比人。咁样样，跟住有咩事发生呢？大卫就差派使者到基列亚比嘅人嗰度同佢讲：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因你们厚待了你们嘅主，把他埋葬了。既然基列亚比人厚待扫罗家，大卫就点啊？佢话：你既作了这事，我现在我就愿耶和华以慈爱和诚实待你。跟住讲咩啊？我也要善待你们。看不看到啊？伸张公义就是谁对扫罗家好的，我就对他好；谁残害扫罗家的，我亦都去来到去处决他。这个就是大卫彰显到他领袖特质，怎样来到去冲破自我。我们来回顾一下大卫怎样以善胜恶呢？有两次他没有杀扫罗，亦都为了扫罗约拿丹死了之后举哀，带领教导他自己的百姓来到去尊敬扫罗家，带领他的神仆为押尼尔举哀。这些是普通的人做不到的事，只有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才可以做到。大卫为扫罗家伸张公义，处决扫罗的后人，处决扫罗杀扫罗的人，处决这个杀伊斯波设的人，亦都善待基列亚比的人。弟兄姊妹，结果是怎样样？结果就是有第五章的圣经出现，全以色列的众支派都来到话给大卫听：你是我们自己人。他做了这么多这些好以善胜恶、伸张公义的事，加上神给他恩赐，众人都看到大卫真是神拣选，不是只是说知道他被高立的时候，而是看到他真的有领袖的实质在他当中，以致以色列人是心悦诚服的来到去拥护大卫作王。结果因为大卫是这样的领袖，冲破自我，以色列就得到统一了。我们思想一下，从大卫身上学下一个功课，你和我每一样东西行善为人，我们是以什么为中心？我以自己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我们要学习敬畏神，来到去冲破我们的自我。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看回圣经了，当大卫被高立为王的时候，非利士人听到，在第十七节，哇，非利士人听到就怎样？全体上来寻索大卫，要趁大卫未安定的时候呢，就希望将大卫消灭，因为他们都很认识大卫。如果被大卫安定统一了以色列呢，非利士人所占领的地方呢就没有好日子过。非利士人趁这个机会，希望可以一举消灭大卫的势力。于是乎就怎样呢？大卫就正如我以前讲过，大卫很清楚打仗胜负的关键在哪里，在神那里嘛，胜负的关键一定在神那里。所以他第一件事做什么呢？在跟非利士人打这两场仗，打了两场仗，他都做了一样很重要的事， 先求问神。弟兄姊妹，求问神呢，你要记住一样嘢，即係同我哋祈祷一样。祈祷呢唔係叫神去做我哋想佢做嗰啲嘢呀。弟兄姊妹，你搞唔搞清楚呀？祈祷求问神呢係要明白上帝嘅心意呀。你睇大卫求问神，你就学到个功课。大卫系问神啊，非利士人嚟打我哋，我可唔可以同佢打仗呢？我哋打唔打赢呢？佢系咁样问神嘅，佢唔系话我神啊，我去打仗啦，你祝福我啊 ，make sure 我打赢啦，唔系咁讲。我就会问一样嘢，点解喺呢段记载里边两个战略佢求问神，神都听佢祈祷喎？究竟大卫有啲咩特质咧？因为大卫是一个贴近神的人，因为大卫是冲破了自我的人，以致神会听他的祈祷。其实在之前没多久，在撒母耳记结束的时候，扫罗家是灭亡的。你知不知道扫罗面对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他的时候，他怎样？他其实也很害怕的，这段圣经说他很害怕的。于是乎他又走去什么？他又有求问神的，但圣经说耶和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没有什么藉着梦或乌灵或先知回答他。为什么扫罗求问神，神就不骚他不睬他，大卫求问神，神就立刻答他？弟兄姊妹，你明不明白为什么？其实很简单，扫罗不顺服上帝，扫罗一次一次再一而再再而三悖逆上帝，神就不再跟他同在。这个就是那个问题。弟兄姊妹，求问神呢是需要我们先要相信他。在诗篇66:18，祈祷我们要注意，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如果我心都不正的时候，上帝怎会听我祈祷呢？大卫的心是正，冲破了自我，神听他祈祷，因为他的心贴近神的心，他求的东西都贴近上帝的东西，自然神就会应允他祈祷。新约圣经也提过一些情况，就是当我们妄求的时候，我们求一些不应该求的东西，浪费宴乐里面，上帝都不会给我们。我们思想一下，扫罗就是一个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以致他没有蒙应允。弟兄姊妹，我们思想一下，求问神的基础是怎样？求问神的基础是先要信服神，信靠神，然后呢我们先能够冲破自我。弟兄姊妹，我们千祈不要呢几时祈祷啊？临急就抱耶脚。圣经没有教我们临急才抱耶脚，要成日都祈祷的。不过临急当然要祈祷啦，但不要临急才抱耶脚。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下大卫求问神那种的态度。当大卫求问完神之后，神说指点他迷津怎样做的时候，大卫不是坐在这里的，大卫是出去迎敌。圣经记载这个是一个神人的合作，当大卫遵耶和华吩咐来到领兵去对抗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大卫就这样讲了。于是大卫来到巴力比拉心，在那里来到击败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我的敌人，好像洪水冲破堤岸一样。弟兄姊妹，为什么我选冲破这两个字？因为圣经他自己这么说，大卫经历到神和他同在的时候，有神和他打这场仗的时候是怎样？就好像洪水冲破敌人，冲破堤岸一样。那里堤坝都够大了，你看见巴西那里那个矿池崩堤那种惨况，洪水冲击那种威力，连堤坝都抵受不住。大卫就形容神和他同在，怎样打败非利士人，就好像洪水冲破堤岸一样。大卫告诉我们，在这件事里面他要做一件事，他要改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巴力比拉心。为什么要起名？因为他要后世的人，他自己永远都记得神和他同在，怎样冲破敌人，就好像洪水的威力。当神和你一起打仗的时候，就好像洪水的威力一样。 五章二十一节，他说非利士人落败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说非利士人把他们的神像遗弃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把他拿走了。嗱，你知道当日打仗咧，系带埋神像去打，点解啊？因为代表神同佢同在嘛。当然非利士人都知道神同在，佢仲要想搬埋自己啲神像去打，结果俾人打到一扑一碌嘅时候咧，连自己啲神像都唔要，即系好似拎拎查查掉埋咁。嗱，就系咁嘅局面啦。即是说那幅图画呢，是神让非利士人大败，大败到个地步连自己所拜的神都不拿了，都劈埋他了。但是有一句圣经很得意，大卫和跟随的人就把他拿走了。你不要以为他拿回家拜，不是大卫拿回家拜，历代志上就有交代，原来大卫吩咐人将那些的神像，那些偶像怎样用火来到去烧了。这件事我们看到什么呢？大卫有神忌邪的心，彻底消灭的偶像。弟兄姊妹，当大卫去战胜了非利士人的时候，冲破敌人的时候，他就会达至四境平安。弟兄姊妹，大卫他知道拜偶像的可怕，他不要以色列人陷在这个罪里面，他第一件事就是将人家的偶像烧晒佢。弟兄姊妹，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冇平安系因为咩原因？我哋追逐我哋心中嘅偶像，我哋有啲嘢认为自己系一定要，但我哋唔记得咗上帝先至系我哋要倚靠、要追求嘅位。你几时除去你嘅偶像，你几时就有真正嘅平安，冲破敌人，四境平安。最后一样嘢啦，当大卫来到去打败非利士人四境平安的时候，就是一个时候他要想一个长远的地方建立他的首都。他离开了希伯伦，要攻占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日是耶布斯人在那里起了一个的城堡保障，来到去守卫自己。圣经告诉我们是怎样呢？第六节，他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耶路撒冷要攻打这个城的时候，耶布斯人的反应是怎样呢？对大卫说，你不能进这里来。为什么？他说这些瞎眼的瘸腿的就什么？就能抵挡得住。他说那些瞎眼的跛脚那些怎样都可以挡得住你。意思就是说，耶布斯人去对自己那个保障，对自己的防御设施很有信心。其实我的设施这么坚固，我就算派些盲的、派些跛的在守城，你都没本事打得赢我。这个就是耶布斯人他心里面那种狂傲。你解段圣经的时候，他意思就是这样，他说就能把你抵挡得住。这个是新译本的译法。大卫怎样回应呢？他那一天大卫就说了，攻打耶布斯人的要把大卫心中恨恶的瞎子、瘸子丢进什么水沟里。你说你找些瞎子、瘸子就守得住城，我就说，大卫就说，我就要将你全部的人，大卫称他们什么？你全部都是瞎子、瘸子。其实都是对的。对于大卫来说，这班不认识上帝的人，这班狂傲的人，在神眼中都是瞎眼的、瘸腿的一样。大卫就说，我就是要打赢你。圣经告诉我们，他约押元帅带领着大卫的军队在引水道、下水道里面潜入去城里面，来到攻取了石安保障。他说有句俗语就这样说，他说瞎眼和瘸腿的都不能够什么呢？都不能够中进殿。当然那时候未有圣殿，但是这个后面的说话就告诉他，原来那些狂傲的人，原来那些自以为很掂的人是不可以亲近上帝的。耶布斯人的骄傲加上大卫的谦卑，形成了一种强弱的对比。圣经说只有谦卑的人才配亲近神，那些瘸子、那些瞎子，因为他狂傲，形容为瘸子瞎子，不是真的瘸子瞎子，而是他们 冇办法去亲近上帝。雅各书咁样提醒你同我，佢神阻挡骄傲嘅人，赐恩俾谦卑嘅人。大卫知道每一场仗要打得赢，都系上帝与佢同在，所以佢就得到上帝嘅帮助，亦都打胜仗，攻占咗呢一个嘅锡安嘅保障，日后就称为大卫城啦。喺我哋今日读嘅其中一句金句就系咁讲，佢大卫就渐渐点啊强大，因为咩原因啊？因为万军嘅耶和华神与佢同在。呢句圣经话俾你同我听一个咩事实啊？耶布斯人所依靠嘅系咩啊？系嗰个实际嘅军事保障嚟到去保护佢，结果佢失败。大卫之所以成功系因为咩啊？大卫有一个真正嘅保障，那个保障不是那个城墙啊，是神同佢同在啊！弟兄姊妹，睇唔睇得到啊？呢个圣经话俾我哋，真正嘅保障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结果是点咧？打完呢场仗之后，神就好清楚赐福俾大卫家。讲到推罗王，当时海路好发达嘅一个海边国家，将嗰啲木材啊，嗰啲嘢啊，派啲嘅工匠嚟到咩啊？同大卫交好，嚟到帮大卫起呢个嘅宫殿。神亦都祝福大卫，让佢喺生养众多，后裔繁衍。耶路撒冷系一个点嘅地方？将来大卫就想喺嗰度起圣殿嘅地方，因为佢要纪念神，神嘅同在。先至是大卫真正的保障。我总结一下，大卫成为一个得胜的领袖，因为他是什么？因为他是合神心意。为什么大卫这么合神心意？因为他能够冲破自我，展现真正的领袖实质。因为他靠着神的能力求问上帝，冲破敌人，达至四境的平安，藉着冲破这个的耶布斯人锡安的保障，他看到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保障。弟兄姊妹，大卫登基作王的历程不简单，但其实大卫登基作王是预表哪一个？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作王。你看圣经里面预言呢，将来有一个坐在大卫宝座上高，掌权直到永远，那个就真正是我们要仰望学习的。大卫他的表现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其实他有没有同样的事呢？第一件事，耶稣基督都冲破自我，彰显他的领袖实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常常跟他门徒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他从来都不是用自己的意思行事，他从来都是以神为中心，以上帝的意思行事。他是一个冲破自我的人。耶稣基督不单止冲破自我，他亦都冲破敌人。耶稣基督话俾我哋听，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耶稣话俾跟随嘅人听，你在世有苦难，但系点解佢话俾我哋听可以放心？因为咩啊？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基督佢已经冲破敌人，赐俾你同我有心里边嗰种力量，真正有平安。弟兄姊妹。第三方面，耶稣基督亦都冲破狂傲人的保障，特别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冲破了死亡。死亡没有将耶稣基督来到去拘禁。启示录一章十八节，他说，那存活又我曾死过，现在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拿住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冲破保障，冲破死亡，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让我们来到从大卫身上 耶稣基督的身上一起学习，冲破自我，我们培养领袖的实质，我们冲破敌人，享受主里面的平安，我们冲破我们的保障死亡，因为我们盼望我们的身体得赎。好像大卫一样，他能够以善胜恶，伸张公义，吸引以全以色列人归向他。我们都要学习好像大卫一样，吸引人到主面前，使到万民归向主。当我们将人带到去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预备着耶稣基督的国的降临，我们预备着一个真真正正永永远远作王的王到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大卫登基作王，预表耶稣基督将来要登基作王。在末日的日子，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这么说，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你和我愿不愿意学习大卫一样，来到去吸引万民归主，以致我们去预备主耶稣基督登基作王呢？我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天上的君王，你藉着你的灵帮助大卫来到去冲破自我，冲破敌人，冲破保障。你藉着大卫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君王。神啊，帮助我们效法大卫的属灵的质素，帮助我们让万民吸引到你面前，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主登基作王。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